主耶稣，谢谢你今天早上还有机会跟弟兄姊妹一起在这儿，希望从雅各他个人的信仰跟生命的经历当中，我们可以有一点属灵功课的学习。我们如果还有弟兄姊妹还在路上，保守他们平安的脚步到我们当中来。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目前是走到那个雅各要离开巴旦亚兰的那个哈兰，那想要回到他的故乡。他已经离开故乡20年，20个年头。那到底大哥还恨不恨他，会不会杀他，他不知道，他不知道。然后他的舅舅对他不好，这20年来他吃尽苦头，最后他只好用偷跑的方法，把全家的大小还有全部他的家产呢，就半夜就偷跑了，结果是被他的岳父追上，在基列山追上。所以我想雅各应该叫做后有追兵，前有强敌，就是前面有一个可能会杀他的，后面有一个很气他，不晓得会对他怎么样的，是在这样的处境下面。所以我们应该说雅各是很害怕，很害怕。那或许我们会想一想，如果你处在雅各的处境，你会怎么处理？你很害怕，因为你可能生命有危险，可能会遭遇受伤，你的拥有可能会被抢走，或是有这样的情况。害怕常常是造成我们做一些在平常我们不会做的事情。我们可能会欺骗，我们可能会先下手为强。那我们在心理学上有一种情况叫做minority mentality， 就是少数心理学了。这个最常碰到的是那个移民 ，immigrant 哈。那亚伯拉罕他就是移民，雅各回去舅舅的故乡也算是一个移民，因为他是在巴勒斯坦长大的，现在为了逃哥哥，又到了一个虽然是到舅舅家里，可是还是外地人，所以他不晓得人家的风俗，就是老大不嫁老二不嫁，这个不晓得，所以他就吃闷亏了。那有一种病就是叫做这个移民的被害妄想，这就是这个少数的人在一个多数的文化压力下面，就是那个生存是一个挣扎。Survival is a struggle， 要活下来就很不容易，所以他大部分的想法不是我怎么跟人家合作，我怎么对这个地方有贡献，不是。他大部分的想法是说我怎么活下来，怎么不会伤害，怎么不会被杀掉。这是这个少数移民的心理，一般是这样。那他也真的有困难啦，不管是语言文化啦、背景啦、靠山啦，都无嘛，就靠自己两只手，还有小心翼翼的活下来这样子。那记不记得那个亚伯拉罕他几次逃难到埃及的时候，就是用说谎的方法啊，结果把事情越搞越糟糕，就是搞了一个大窟窿，是耶和华插手才把这个事情摆平。那他的儿子也学他，以撒也是一样。那雅各他现在碰到这个情形，他很害怕，可是他面临的是那个直接对他生气的人，他大概不容易像亚伯拉罕或是以撒面临一个完全不知情的，比如说对方的国王啊，根本不知道他在怕他，也不晓得他想什么，他可以欺骗。 雅各大概他是很会骗的，哦，他在这他们祖孙三代，他大概是最聪明、最会骗人的。可是面临他的岳父，面临他的哥哥，他大概使不出什么骗的，哦，他们直接就会跟他挑战。所以这种很害怕的情况下，上帝直接来面对他，跟他说，在这种情况，你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就是你要改变，靠你的能力来挣扎没有用，你到根本没有办法的时候，你不如抓住上帝。那这个可以说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叫做逼奴伊勒的转变。皮涅尔哈，雅各有两次大的转变，一次是在伯特利，记不记得？那是逃难的时候，上帝给他看到那个楼梯，然后在那边，他第一次发现，哎，兄弟嘛，听歹人哈。因为他即使跟他哥哥他是坏人啊，他欺负他哥哥，欺骗他爸爸哈，可是上帝向他显现，上帝给他承诺啊，这是很特别的雅各一个很特别的感觉，就是说上帝爱坏人，而且上帝答应他，就是虽然你用骗的，可是我要给你的祝福还是给你，哦，而且我会保护你，都没有说你要做什么，上帝就是先答应他，所以雅各才说好，如果你真的对我那么好，那我回来以后，我就把你当作我的上帝。这是在伯特利，他跟神之间的一个小小的经验。然后他就去流浪了。那二十年，现在回来的时候，虽然二十年前上帝有跟他保证，可是二十年后他还是害怕。他要面临的是真实的，所以上帝再一次来跟他。这次不是跟他保证，不是跟他祝福，这次跟他摔跤。那可见，雅各要放弃他那一套，哎，生存技巧哈 ，survival mentality 很难，必须要跟神摔跤到有一天，他受伤到一个程度，完全不能靠自己的时候，他才转过来抓住神。这个可以说是一个人在信仰经历当中一个很大的转变。有一句话说，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我不晓得你同意不同意这样子哦。大部分的人在自己还过得去的时候，不会那么笨到要找一个来当做自己的神。大部分的人啊，我的靠自己就好啊，这样讲对吗？我难道那么没有自尊心吗？如果你了解什么叫做信上帝，那个是一个很没有自尊的行为，就是你找一个你也不认识也看不到的，然后称他做你生命的主宰。我为什么那么笨？我能真的是不行吗？一定要靠一个我都摸不到看不到的来保护我？来，一般人不会这么快的就放弃他的自尊，就是会想自己的办法。那雅各可以说是很典型的一个例子，他想尽他的办法，除非走投无路，就是山穷水尽，根本就没办法可以想，因为他连跑都不能跑了。他最后只有一个方法，就是紧紧抓住神，说如果你再不理我，我完蛋了。那这个应该就是基督教福音的重点。如果你觉得你还可以，你没有理由来信耶稣啦，因为我还可以嘛。除非你承认自己破产，就是说我已经没有办法了。一个真的绝望的人来投靠耶稣，他对耶稣的投靠就是100%的，因为一不阿嘛，他其他都没有牌可以玩的，没有办法了。那我想我们现在今天可能会进入的这一段，就是逼奴伊勒的经验，也可能是每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会经历过的，就是在极端的困难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转过来完全的仰望耶稣。那这个时候耶稣对你来讲就是救命救命，而且你愿意听他的话，因为你已经没有办法了嘛。好，大概是这样。那真的他会照顾我吗？我们来唱这一首诗歌，主必看顾。来，
耶稣是否仍然看顾我？ 当我心灵破碎时，前途满荆棘，魔鬼来攻击，主耶稣是否仍看顾？他必看顾，他必看顾，因他同情我痛苦。换金水变千人情水，盖一旦耶稣永远看顾。耶稣是否仍然看顾我？当黑云遮满天时，意外的监控，难解的苦衷，主耶稣是否仍看顾？他必看顾，他必看顾，因他同情我痛苦。换金水变千人情水，盖一旦耶稣永远看顾。耶稣是否仍然看顾我？当与子谈攻击时，心中的苦光，朋友不同情，主耶稣是否仍看顾？他必看顾，他必看顾，因他同情我痛苦。换金水变千人情水，盖一旦耶稣永远看顾。耶稣是否仍然看顾我？当疾病缠绕我时，心中真难过，无人安慰我，主耶稣是否仍看顾？他必看顾，他必看顾，因他同情我痛苦。换金水变千人情水，盖一旦耶稣永远看顾。
这是校园诗歌，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唱的哈，里面大概就试着描述人可能会来问说，神会看顾我们的处境哈，生病啊，哦，碰到困难呐，碰到不晓得怎么办呐，哈，有人要攻击我的时候，或是人家误会我不了解我的时候，那我怎么办？那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经验，说在那种情况神会看顾你，那你就真的体会到什么叫做基督教的信仰，常常是这样哈。那我个人是觉得，其实最大的困难不在外面的环境，雅各最大的问题不是拉班，不是以扫，是他自己。因为他的个性是很自负，他很聪明，他觉得靠他自己可以摆平所有的困难，还有他不在乎给别人一点损失，然后自己得到一点利益哈。那这个是雅各最大的问题，所以雅各要克服的不是把拉班杀掉，不是把以扫杀掉，因为他可能以后还会碰到另外一个拉班，另外一个以扫，以他的个性来讲，很可能再碰到这个问题。那我也常常觉得基督教要讲的就是说， 如果你来信上帝，上帝是帮你解决外面的困难，那个上帝对你帮助还不太大，因为外面会一直有困难来。如果外面的困难是因为你个性的某一种扭曲造成的，那上帝要改变的其实不是外面，是你自己。那么这是庇努伊勒的经验，上帝不是把拉班改变，不是把以扫改变，上帝是把雅各改变。那整个基督教讲的也是这个，我要来信上帝，不是请上帝帮我擦屁股，帮我把外面的问题解决，而是跟上帝承认说，其实我这些困难有我的部分，我自己造成的那一部分，那这一部分我改不了，你愿意帮我改变吗？所以我在洗礼班常常会跟要受洗的就说，你为什么要受洗？你会讲，我为什么要信耶稣？为什么要受洗？是真的希望将来死后上天堂吗？很多人是以这样来劝人家，哦，对不对？你在世怎么样，在将来到天堂，你不能去天堂，你就损失惨重，哦。那我个人觉得这个这个动机不是很正确啦，因为你没有问过说，给你混进天堂，你活得了吗？哦，你没有问过那个问题，你真的待得下来吗？如果你这样的个性到天堂，恐怕你是比在地狱还难过。哦，你有天堂的文化吗？如果没有的话，混进去so what？所以我是觉得，上帝要我们在世上经历的就是，不管经过什么样的困难、什么样的挫折，那我们发现，其实主要的问题是，我大过去是我啦，是我需要改变。那这是我觉得在创世纪雅各的经验当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上帝要雅各改变的，要帮助雅各的，就是你需要被改变。你这两只手很好，上帝给你的恩典，你很会抓，可是你抓错东西了。你应该抓住的是上帝，而不是抓住的是自己的聪明，抓住的是自己的能力。能力是好，聪明是好，可是不要依靠。所以箴言说，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你要专心仰望耶和华，他必指引你的路。那这个是雅各在庇努伊勒的一个属灵的一个转变，哦，要注意哦，不是说聪明不好，不是说不要用聪明，傻傻的碰到事情就是完全依靠，不是，他是说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所以聪明是上帝给的恩典，聪明需要使用，但是不要依靠他。那这是我们对上帝给我们恩典的一个正确的态度。上帝给我们很多恩典，就是要我们用，不是不要我们用，但是不要依靠他。最近我在准备讲到那个，这个礼拜我要讲那个推亚推拉教会。那其中，耶稣对推亚推拉教会最大的不满，就是他们容让一个女的当牧师，所以很多那个反对女性当牧师的就有找到圣经的根据，哦，那个女的把整个教会误导了。那误导的那个的理由是，那个女的很有恩赐，连男的牧师都受她影响，哦，她是我们英文叫什么 charisma， 她是一个应该叫魅力领袖魅力吧，应该用这样讲，他是很有说服力，口才很好，而且我想对圣经也是很了解，所以他才有办法在教会里面被大家，因为大家蛮直接讲啊，吼，他可以到那个程度。可是他有一个错误，就是他认为上帝给他特别的启示，所以他叫你先知啊。那个启示是你从圣经得不到的，这个是危险的地方。他有一个特别的启示，叫做奥秘。那应该这是基督教会里面神秘主义的一个危险吧，就是说，昨天晚上上帝跟我说，然后他就到教会说，上帝跟我说，啊，他已经被大家很肯定他是上帝的仆人，他这样讲，大家当然就是要听他的嘛。所以强调的是，我有一个，应该叫什么 ？Special access to God， 我有一个特殊的管道，可以去得到一个奥秘。啊，更厉害的是，这个特殊的管道是不需要经过上帝既定的管道，啊，这个叫做诺斯底主义。这个明天我会讲，稍微提一下啊。 Gnosticism 哈 ，Gnos 哈 ，Gnos 就是智慧、知识。啊，这个不是不好吗？就是说，上帝给我们有聪明哈，有智慧，这个本来是好事嘛。可是他认为有这个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这就是所谓依靠自己的聪明了，哦，把自己的聪明当成上帝啊。那他们学者研究说，诺斯底主义的鼻祖就是创世纪第三章那一条蛇啦。记不记得那一条蛇，上帝有跟亚当夏娃说园子里面的树你都可以吃，其中有两棵树我已经命名，一棵叫做分别善恶树，一棵叫做生命树。啊，上帝还交代说，记得哦，就是那一棵分别善恶树你不要吃。为什么吃了会死哦？那蛇来就是就这个问题跟亚当夏娃讨论，他说：“你知道上帝为什么不让你吃吗？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上帝说吃了会死吗？”你有没有听过那个乡下农户为了怕小孩子偷吃东西，所以就把那个小孩子上面画一个骷髅头，还是画一个什么，就放在冰箱，就说这是老鼠药，不可以吃哈。然后哥哥说他骗你的了，那个是糖果，他怕你偷吃糖，所以画那个东西哈，啊，撒旦有一点跟亚当夏娃就是说，即使这个是得到神秘知识的秘诀，啊，上帝就是小心眼，怕你就是变聪明，所以他用愚人的方法就把你骗了，哦，所以怎么会死啊？就是骗你哈，哦，让你不要跟他一样聪明，所以。撒旦跟亚当夏娃的说辞是说，如果你一旦吃了，你就如神一般聪明，有没有注意到？所以这个聪明不是靠神来的，是背着神拿到的，不是照神告诉我们说，如果你要聪明，你这样才会得到。不是，撒旦跟他说，其实啊，这里有旁门走道，这里有一条路是上帝不要你们知道的。那有人说这个就扭曲了哈。扭曲了上帝的原理，就是把上帝的好意扭曲成上帝的小心眼，把撒旦的恶心解释成撒旦是好意来帮助亚当夏娃获取一个可以跟上帝平起平坐的机会。换句话讲，如果你一直听上帝的，你这一生就是老二嘛，你做什么都要听上帝的嘛。撒旦跟亚当夏娃说，我告诉你，这是一个机会，上帝刚好去出差不在，你趁着他不在偷吃那个，以后你就不需要什么都听上帝的，因为你已经跟上帝一样聪明了。所以基本上诺斯底主义的想法就是说，我们人只要能够得到一个神秘的知识，那个是在上帝以外的，那我们就可以不必要一天到晚就听上帝的话，因为我已经可以独立的，我有知识，我可以独立的判断是会善恶。所以他们说诺斯底主义的鼻祖应该是那一条蛇啦。那基本上就是依靠自己的聪明，他想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啊，结果当然是把事情搞得一塌糊涂哈。那OK， 我就先讲到这里哈。那我们来回到我们的创世纪，我们要往前走哈。啊，上一次讲到31:29啊，page 43第三哈。那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个拉班发现他的那个女婿不见了，女儿也不见了，孙子也不见了。有人告诉他说他跑了，往南方跑。拉班气急败坏，找他的打手就追，结果应该是。那三天六天应该是追了13天吧，就是我上次跟你们算过，就是他离开3天嘛，然后那个人再去跑去跟他讲，他再追回来，人家已经走6天了哈，然后再至少要再追6天的时间，那追上了，追上了是在基列山哈。那基列山呢，也许我稍微画一下地图哈。如果这是埃及哈，那是阿拉伯半岛，阿拉伯沙漠哈。 那这个是地中海，那这个是加利利海、约旦河，然后这个是死海哈。那上面这个是两河流域，那个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哈 ，Tigris 在这里 ，Euphrates。好，那个本来哈，本来亚伯拉罕的故乡是在两河流域的下游，靠近这个出海这个地方，这个叫做乌尔哈。他们在那边其实是拜拜的啦，他爸爸是卖神明的哈，就是造神明在卖的这样。那在那个时候，上帝就呼召亚伯拉罕说：“我要做你的神，但是你要离开这个故乡。”那一次，第一次是他爸爸就全家移民，那一次是往上游跑，所以从下游呢，就是会淹水的地方呢往上跑，跑到比较上游的地方，这个地方叫哈兰。他爸爸搬到那边，觉得那边不错，不会坐大水，因为在水源嘛，吼，他就住下来了，然后就不走了。那亚伯拉罕也就跟他爸爸就住在哈兰，在他75岁的时候，他爸爸死了。那亚伯拉罕才得到上帝跟他说：“我要你的不是到这里而已，要往下走，不是往西走，还要往下走，要走过那个沙漠，走到另外一个国家那一个小小的平原里面，那个地方是我要给你的。”那亚伯兰就听上帝的话，他就带全家家当，就从这边呢，这边是高山哈，然后再来这个是沙漠，这里有沙漠，他就走就走下来，那。走到这边呢，过约旦河，进了迦南地。他进迦南地的第一站，就是等一下雅各要回去的，就是西甘，示剑。这是亚伯拉罕带着全家，终于走到上帝要他去的地方，就到示剑那边。好，那后来呢，他在示剑那边筑了一座坛，后来就往南走到那个伯特利跟埃。伯特利跟他之间又筑了一座坛，后来就往南，就走到希伯伦的地方，到最南的地方，在那边他就待下来。后来他老婆死了，他就在那里买了一块坟墓，把他老婆埋葬。这是大概亚伯拉罕的那个，那就到南部去了哈。示剑，然后伯特利跟后来到希伯伦。那他的儿子甚至更难，到别示巴。那在别示巴就发生那个。雅各欺骗他爸爸的事情，后来他哥哥要杀他，所以他妈妈想办法让他离开，要到哪里去？就是到回到哈兰，回到最上面这里去哈。那从别示巴哈，要跑到这边是很远的，哦。那他跑到伯特利，就是这个第二站的地方，就梦见那个楼梯有没有？那个天梯，然后他真的去哈兰20年，现在要回来的，所以雅各是走。他阿公这条路哦，他回来啊，这个地方是就是基列山，被他岳父追上的地方就是基列山。基列山在往南，那里有一条河流叫做亚伯河。River， 这个亚伯河啊，就是这一条好了哈。这个亚伯河是雅各生命的另一次转变，就是那个比努伊勒就发生在这个亚伯河的渡口那边，就是我们今天会谈到的哈。那他在基列山被他的那个岳父追上，在那边大家有一些怎么样讲呢？互相责怪，然后最后就不了了之。反正岳父也没有办法让他回去，那雅各也没有被找到有什么不对，所以就签了一个互不侵犯条约，就分道扬镳。那雅各就开始处理完他跟岳父的问题，现在就专心要面对前面那个以扫。以扫会来杀他，会不会来杀他的问题哈？所以，就是从这个基列山就走到这个 亚伯河的边边哈，那里他就碰到上帝派两对天使来保护他，那个叫马哈念。那经过马哈念以后，就其实雅各应该很安心的，可是雅各还是要用他的方法来保护他自己的家产哦，所以就开始把他的孩子啊，根据他喜欢的程度就开始分组哈，想办法安排。最后还是不放心，把所有的人都送过河以后，他自己又跑回来原来的地方，在那边整夜祷告，在那里才上帝来跟他摔跤，就是比努伊勒。所以马哈念、比努伊勒是在附近的地方，然后在比努伊勒摔完跤，他过河以后就看见他哥哥带400个人已经到他面前了，他就要面临他哥哥的问题。后来兄弟两个，其实他哥哥看起来是老粗一个，就是发脾气就哇很大声哦，那发完就没事了，有没有都很个性这样，就是坏的时候好像很凶哦，啊其实心里没有记恨的，我看起来是这样的一个人。啊雅各是表面上很客气哈，我们台湾有很多政治人表面上很和蔼，可是其实里面是好狠这样哈。啊你要等到后来才发现说哦原来他是这样哦，啊已经来不及了哈。雅各是属于这样，心思很细腻，但是表面上那个我们说脖子很软哈，就是很客气这样。所以兄弟两个人就和好了，雅各想尽办法哦，要用糖果用什么巧克力要讨他的欢心。他哥哥说哎弄变哪变哪变哪啊，20年不见了哈，就抱起来这样就好了哈。所以看起来雅各很害怕的事情其实没有他想象那么坏了哈，啊就事情就解决了。然后雅各的哥哥就跟他说这样啦，到我家去住一段时间，反正你住过一下顾啊哈，那你再看要住哪里。雅各说不好啦，因为我们家小孩很小哦，啊你那个骑骆驼跑很快，我们小孩会死掉，就是追都追不及哈。那我的羊也刚生的小羊，他也不能走哦，所以好不好你先走，我会来哦，你先回家去，我慢慢就跟来啊。结果他没有去，雅各想说跟哥哥把这了结了，以后还是保持距离是安全，因为他哥哥那个牛脾气哦，万一再发起来的话。所以他哥哥往东南走，他往西北走，哥哥一离开他就环道路就转方向，就往另外一个往西边，他往东，他往西走，结果往西就是到苏哥，到苏哥住了一段时间，就过河，就回到他祖父刚到迦南地所到的地方，就是示剑。好，大概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大概是这样，所以我们可以看见雅各这个人吼，要被神改变还不是那么容易啊。不是已经跟他摔跤，已经脚都跛了吗？然后就是完全信靠上帝，可是他聪明还在啊，多多少少还是会用他自以为聪明的方法处理。那我不知道这样是好不好哈？难道我们信了上帝以后就变成笨笨的吗？不能用吗？还是可以用？那用的时候你怎么用？哦，这个恐怕是我们做基督徒一直要回想的问题，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没办法骗的，就是什么都不行，一定有一些技巧嘛。可是我们要用，但是不要用它来犯罪，或是不要用它来做上帝不高兴的事情。这个恐怕是我们要想的，或是在什么情况下上帝告诉你说你就不必用了，这一次你听我的，那时候你可以把你的聪明放下来吗？如果上帝有清楚跟你说这个你可挂的喝啊哈，这一次我会帮你想办法，你可以吗？你放心的，如果你一定不可以的话，代表那个是你的上帝啊，上帝不是你的上帝。所以我觉得这个细微的分辨不在乎你用不用你的聪明，而在乎你跟你的聪明的关系，跟你跟上帝的关系，上帝还算不算上帝？我觉得在这里有这样的差别哈。好，那我们看讲义31章30节，这个拉班追到雅各了，然后当然开始就是跟雅各威胁了，就吐露凶话哈，讲一大堆，然后后来他就真正的把他的不爽讲出来的哈，他的理由哈，那30节在这里哈，现在你虽然想你父家，不得不去，为什么又偷了我的神像？好了，这个问题出来了。 我们在看圣经，我们那个作者有说拉结偷了他爸爸的神像，哎，那个叫什么？我们看电影的人就知道嘛，哈。可是雅各不知道啊，拉结没有跟他讲我要偷我爸爸的神像，雅各完全是不知道，他是在电影里面，知道吗？有时候我们看电影就是会有电影外面看清楚，对我们来讲，啊，都你莫管偷窃啊，他不知道，所以就犯了一些错误，他就讲大声话。啊，这个岳父他只有知道神像不见了，他当然是不会怀疑自己的女儿偷嘛。他想就是这个雅各，好差劲，你怎么可以？你把我的女儿掳走，把我的孙子抓走，就已经不得了了。你干嘛还偷我的神像？你自己有神，你的神没有像，那是谁叫你要拜那个没有像的神？你怎么偷我那个有像的神？你偷我在干嘛？你啊，所以不高兴啊。这里我们看讲义哈。拉班终于说出他心中真正的不爽，哦，拉班指责雅各，就算想念家乡，好，这个是我后面括号说，这个是可以被接受的动机，就是说我想家嘛，这个对不对？不管我去国外多久，我如果想家，我应该可以买机票回家吧？这个没有什么犯什么错误嘛，我想家就回去看一下家里的老伯，哦，这个应该没有什么，这个是可接受的动机的。他说，那你干嘛偷跑？这个叫做你要回故乡，你在我这边二十年，我还是你的岳父呢。那你跟我讲一声，难道你以为我会怎么样吗？那雅各这句话讲不出来啊。所以我让你知道的话，你一定会想办法留我啊，对不对？因为我给你做这种没钱干哦，对你好处之下，你当然不会平白损失嘛。所以他就有一点责怪他哦，不告而别的偷跑，这是没有办法被认同，因为拉班的表面的理由是说，连我跟女儿说再见的机会都不给我，这个太过分吧，叫做不近人情吧，对不对？再怎么样让我跟孙子女儿抱一抱，让你再走，我还可以开个欢送会请邻居来，那为什么不这样，大家高高兴兴的这样走就好，为什么要偷跑呢？你这好笨，这个叫好笨。那下一句才是厉害，好啦，你偷跑就偷跑了，你还偷我的神明，这个变成恶啦，就不是笨了，所以那更不应该偷走我拜的神像，这个叫 Teraphim 就是一个小小的神像哦。我这最近讲到那个雅典米神庙，有没有？他们那个有一些师傅就是专门做那个最伟大的女神的最小的神像，就是用银做一个小小的神像啊，大家拿着可以拿在身边，可以拜他，可以蒙保庇。台湾也有很多这种小小的神像，有没有？哦，不管是画的，不管是做的。啊，得挂点暗棍哈，就是带着可以保庇平安呐，哈，那必要的时候可以跟他祷告，他可以给你指引，那大概是这样的东西叫 Teraphim 哈，所以称作不可忍受的动作。所以我在这里把雅各不告而别的造成的问题，对拉班来讲有三个：第一个是可以被接受的动机，第二个是没有办法被认同的方式，第三个是不可以被忍受的动作。他雅各拉班控告雅各有这三个问题，哦，好，拉班说，我，哦，就是说我对你的阿公，哦，后来就是决定不拜我们的神明，去拜另外一个神明，这是我了解的，反正以前我们是同一家人嘛，哦，记不记得那个哈兰啊，那个跟亚伯兰他们是同一组的嘛，哦，所以我是知道啊，但是我对你的神明也是尊重了，哦，也没有怎么样，对不起啊，你对我的神明起码要尊重嘛，你怎么可以偷呢？怎么可以偷我的神明呢？哦，所以他说，我尊重你所敬拜的神明，你却偷走我所敬拜的神明，这个太过分了，哦，那刚才我讲过，哦，我们念过三十一章十九节，我们知道雅各没有偷啦。好，那在这里就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很可能会误会，骂错人啦，啊，就是说在拉班的心里面想，他的女儿不可能偷，就是女儿不可能偷爸爸的东西，他对自己的女儿很有把握啊，就是这个雅各他要半夜偷跑，可能就是看我拜这个神明拜得不错，哦，所以就把我偷走，所以他就是认定是雅各。这个是很容易的问题哦。当你对一个人开始有不信任，开始有怀疑的时候， 你就会把你所有的不幸都会担在他的头上。啊，就是人跟人很容易误会。那在这里就很明显，拉班误会的雅各。啊，雅各当然不爽啊，他说我根本没有啊，你怎么可以这样信口开河？你要有证据啊！啊，这个就来了。既然你说我偷，那么你收出来嘛，你找出来。然后在这里雅各犯了一个错误，他没有先去问他家里说你们有没有偷阿公的那个神明，他这一点没有讲。他在生气的情况下，他就大开口，他说谁偷的谁死。哇，这股真重呢。哦，拉班说好，你说的，就开始收，结果收不到，因为偷的人把他坐在屁股下面，那个小神像坐在屁股下面很容易啊，而且跟他爸爸说我的阿姨来了，所以不方便。我们以前叫好朋友，现在改听说改叫阿姨，是不是？是吗？我不晓得呢，这个时代改变了，就是称呼一直改变。就是他月经来了，他说我不方便。记得古代对月经的女人不止不能动，还不能靠近。记不记得在旧约时代那个叫做不洁净？所以他的爸爸一听到女儿月经来了，连靠近都不敢靠近，所以女儿就在月经的保护下就躲过一劫，不然他当场就要被杀掉。我不知道拉班会不会执行了，就是后来听到是偷他东西的是他的女儿，而不是雅各。最近好像有一个解放军来偷了我们中国国民军的一个奖章，然后他很聪明啊，两三下一只螺丝起子就弄走了，而且已经快要回到家了。他是东北人，可是很不幸的，现在马英九跟中国好到一个程度，发生问题马上打通电话就解决了。我们才发现解放军的那个警察现在效率也很高，只是要不要抓而已。哎，在火车上就把他逮住了，而且包包一打开就在那里，那个什么虎脸的勋章就在那里。那这个就是类似的故事，就是一抓到，那就是在这里抓到，在水的包包，水就是偷的嘛。那个人大概我不晓得中国会怎么处理他了，现在应该比较无名的吧，不会都枪毙吧？哦，只是偷了一个勋章，也许他是有跟胡琏打过战争，他想偷回去做纪念，说你以前应过我们一次，这一次我要把你这个拿回来，对，一个老兵啊，哈，很有意思。那在这里也是一样，就是他要收他了，哈。好，那拉班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没有证据就诬告。雅各犯了一个错误，没有搞清楚状况就夸大口，所以两个错误都可能是很要命。但是后来还好了，就是用一个月经的这个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因为没有。可是拉班就下不了台，因为他找不到东西。反过来雅各就大骂拉班，把以前的二十年的冤气，本来想算了算了，反正偷跑就算了，既然你自己跑到我门口来，好，而且抓了一大堆他的亲戚朋友邻居的，他在那边说，哦，你这个人好狠，你诬告我没关系，哦，我过去二十年你怎么欺负我，好，我们大家来讲一讲看这个怎么这笔账怎么算。所以拉班大概也是灰头土脸的，本来那个觉得自己很有点什么得理不饶人的，结果后来就变得很窝囊了。有时候我觉得人跟人之间，如果得饶人处且饶人，就不需要赶尽杀绝，因为你不知道你握在人家手里的一些东西是怎么样。如果你有时候人跟人你稍微让人家一下，人家也就对你过去有点什么也就算了啦，这样人跟人可能比较好相处。而你把人家逼到绝境啊，没有逼死的话他就反扑嘛，啊，看起来雅各在这边就反扑嘛，哦，就反过来控告拉班很多东西，啊，拉班就没有办法回答，因为这个东西雅各都可以举证的，哦，后来就说好了好了好了，我们不要再吵了，我们弄一堆石头大家吃吃饭就拜拜这样，哦，互不侵犯，以后不要再吵架，这个事情好像是这样结束了，哦。好，那我讲过一个问题，就是说神明会不偷还要不要拜。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叫泥菩萨过江，如果神明是神明，人家偷他应该叫做有人偷我，有人偷我，如果他不会跑的话，至少现在 现在的科技也可以发明这个嘛，就是说有人去碰神明的话，他就叫呜呜呜呜，起码你要叫嘛，对不对？好让拜你的人赶快来救你啊！你连这个都没有，都哑巴，连叫也不叫，人家偷也就闷不吭声的就跟人家跑，这个算什么神明嘛？你还拜他吗？可是拉班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那神明也没有指点他说我是在谁的包包里面，这样他就不必收了，他一下就把他女儿那个包包找出来就。不叫神明就可以拿回去了吗？都没有，这个神明好像就是点点嘛呢哈。平常拜他好像蛮有尊严的，可是碰到问题的时候，他好像没有发挥他的神力哈。可是拉班并没有想象过这个问题哈。所以我这里提到说，拉班没有想过一个无法自保会被偷走的神明，实在是不可能保护他了哈。好，那雅各回答拉班的控告：你为什么偷跑？雅各说：因为我知道你不会让我走，你会想办法。我在你的家乡，我出寡人，知道吗？我讲过那个移民的心态，我除了用我的聪明在你不知不觉以外，我根本走不成功啊。这里我想到一个故事，我在芝加哥的时候，我有一个应该算是远亲，他念博士班，我去的时候他在念，我走的时候他还在念，我已经念很久了，他念比我更久，我念了7年，他应该念了10年还没念出来。后来我回台湾，他很冤，为什么很冤你知道吗？他教授不让他毕业，不是因为他不好，是因为他太好，你知道问题吗？因为这个是没金刚啊，这个教授呢就是会把他的研究呢，教授做第一作者，然后他做第二作者，一直发表，他那个研究做得很好，所以每次都在顶尖的杂志发表啊。这个教授就稳坐教授职，因为他都可以交出那个很亮丽的那个研究成绩，根本不是他做的，就是他下面这个博吉刚啊。为什么他要继续做？因为他博士还没有毕业。你知道那个无奈吗？到后来我记得我回台湾一段时间，我在问他说阿里吉玛纳，他说他让我毕业，我说为什么？他说你不让我毕业我就不念了啦。啊，教授可能良心发现了，已经把人家剥削了10年哦，都没有给他薪水，但剥削了10年，啊，反正你再不给他毕业，他也不帮你做了，反正我要回台湾了，我不晚了啦，啊，就只好让他毕业，就是这样子哦。这个有一点就是你照正常的管道，就是既得利益者就不会让你好好的走了，你知道吗？所以雅各也是很聪明，他知道说他要照正常的方法的话。他的岳父一定会说啊，拍写的阿伯丹过来讲条件嘛，可以讲嘛，就是你薪水不够，我再给你加薪嘛，记不记得他给他5年调了14薪水，所以这个老板是很弹性很大的啊，对不对？只要我有办法留住你，什么都可以讲嘛。所以他知道他走不了啊，除了偷跑以外没有办法哦，所以他有跟他解释，他说，然后他说我的太太都是你的女儿。那你一讲说我们家族就是你忘记了你结婚的话，我们女儿都不离开故乡的啊，这叫我的飘呀啊，我是不是我邻居，我想回家，你说我的女儿是出嫁可以，但是不可以离开故乡太远，因为我们现在没有 MSN 也没有 Skype， 所以离开以后就看不到，我们不喜欢这样，我们喜欢全家团圆在这里，那你既然跟我们家结婚就住在我们家吧，有没有这种家庭？有啊，有没有？结婚以后女方说不可以离开太远，要住的话就在离开几公里以内，这样的话大家来来往往比较方便，啊，都叫绑掉了呀嘛。他要回到几百里外的故乡就不可能嘛，所以他有他的顾虑啊，他有他的担心，所以他说不呢哈。所以31章31节，雅各道出他夜间偷跑的原因，害怕拉班会用武力抢走两个女儿。好。31节，雅各回答拉班说：“恐怕你把你的女儿从我夺去。”这个夺就是用勉强的方法，用暴力，用强制的方法。因为雅各人在屋檐下，他根本没有抵抗的能力，他除了偷跑以外没有办法。万一他的岳父不同意他把女儿孙子带走，他根本不可能把他们带走。他讲出这个理由，就是这样子。那记不记得拉班控告？雅各也是说你为什么把我的女儿抢走呢？这个互相都 都抹黑对方。第一，雅各没有用抢的，没有拿着枪逼着他两个太太说你要跟我走，不然我就杀死你。没有，雅各是跟他的太太说明说他在他爸爸家里受到的委屈。这两个太太在嫁给雅各的时候也体验到他爸爸的厉害，就是把嫁妆都吞了。这个雅各给他聘金应该有一部分要当做嫁妆要过来，都没有，全部他爸爸是什么都要，都抓了。这女儿对爸爸本来就有维持，就说他好像把我们卖了，没有把我当做女儿，这样就不太高兴。那现在又发现他爸爸对他的先生，因为他已经嫁过来是他先生嘛，就给他先生根本没有办法存钱，他爸爸一直给他改薪水，所以他女儿也觉得不对，已经有生孩子，生一群孩子了，那将来怎么办，也会担心。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类似这样的情形，就是说结婚以后，然后这个女方因为有大工厂大公司，就叫女婿说啊，你别去吃头路啦，得当公司哦，自己有公司就来做哦，就做了半天呢，给的薪水呢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让他们自己独立或什么，就是可以活啦，可以生活，但是没有办法自己建立自己的那个，然后你要不要离开，离开的时候会不会伤感情，自己岳父开的大公司，那做的那么大，请你帮个忙，你是我的女婿耶，而且我对你也不薄啊，给你保障工作啊。但是他想说我一家十一口，那你给我这些薪水，将来孩子要念大学，我要储备那个大学 的基金嘛，那这些不够啊，我讲不出来，我怎么跟你说要加薪呢，我还是离开吧。我想有时候我会碰到这样的情形，有没有，就是亲戚之间表面上来是给你好处，其实是阻碍你的发展。哦，姻亲有了，自己的父子也有了。爸爸做的事业很好，就要求孩子，不管你念什么，不要念了，就回来接我的事业，有没有？哦，这个事业都给你啊。可是爸爸没有那么容易放手的，但是要他来做总经理还是什么？爸爸是董事长。我认识我的很多学长，念了台大医科毕业，没有当医生，就是因为家里有大企业，爸爸要他，免做医生啦，做医生辛辛苦啦，做头家啦，有的就做了，也有几个，这有没有批判的意思？只是我要描述，在我们的社会有这样的情况。那我想拉班就是有一点要把雅各抓在他手下，一直帮他经营他的那个畜牧业。那雅各看到他自己的要对自己的小孩子负责，所以他要离开哈。这是雅各的考虑跟那个拉班的考虑是相反的哈，所以他觉得拉班会。那雅各这样的控告是有一点点的根据啦，因为刚刚不久以前拉班才说，恁爸若要甲你打，你再来我打死，有没有？你在我的这边，我这边人有多少哈？我是看在我的女儿把你打死，我女儿就变成寡妇了，所以才没有打你。所以拉班有不小心露出他凶悍的一面，所以雅各说，我看你如果不爽的话，你对我也不会太客气哦。就是这大概有一点根据的哈。那所以他有害怕的反应也是对的啦。我一开始的时候我讲过，我们在那种移民的情况下，我们担心人家比你强嘛，所以就害怕会受害哈。在这种情况下就想起来，为什么在那个伯特利上帝必须要先给他启示说，我会保护你，我会陪伴你，而且我会带你回家，你不要害怕。雅各真的需要这样的一个神来陪他了，否则伊不知道要怎样，他可能只好走偏锋了，用自己的方法。好，那下面我提到一些所谓害怕的反应，像雅各这样的情形哈，我们看创世纪第三章第十节。创世纪第三章第十节，好，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这个是亚当跟夏娃偷吃的那个水果以后的反应，就是害怕。大 大部分的人做错了事情以后，第一个反应就是害怕被发现，这样讲对吗？就想办法可以逃避可能会带来的处罚。所以第十节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变藏了。这个逻辑不对，因为亚当一直是赤身露体的，过去上帝来找他，他从来没有害怕，所以绝对不是因为赤身露体而害怕。他是偷吃水果，可是他回答上帝的时候，他也是避重就轻，他没有讲他偷吃水果，因为上帝只有给他讲一个禁令，就是什么都可以做，只有那个不要吃。他做了，他就说啊，潘谁，我偷吃了一口啊、哦，还在这里，还没有吞下去，然后就你就来了。所以你听过他们说这个叫亚当的苹果，就是太慢吃了哈、哦，那夏娃吃下去，所以肚子就大起来。所以男女不同在这边哦，男生这边鼓起来，那女生肚子大，因为他吞下去了，就来不及放出来就好。那亚当还是回答的时候还是会这样，我想如果你被抓到法院去大概也会这样吧，就是法官问你，你还是想办法避重就轻，看能混就混，能躲就躲嘛。可是他没有想到，他讲这一句话给上帝抓到梗了哈、哦，因为亚当一直都是赤身露体，没有感觉害羞啊。那上帝知道人吃了那个善恶树以后就开始会有害羞感，因为他有开始有分别是非的能力，自己的拍摄你知道吗？那个害羞感让他就藏跟躲，哦，就是想办法要掩饰了。所以耶和华就说：“哦，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那这个谁告诉你呢？当然只有一个人了、啊，就是夏娃嘛，因为全世界就他们两个人了、啊、哈、哦，他们两个人都自己拿叶子遮起来。那记不记得我跟你们讲过，就是说，其实亚当原来赤身露体也不害羞，因为上帝给他们一件衣服穿，那个衣服叫做 Glory of God， 就是上帝的荣耀。他们不是穿衣服，他们穿上帝的荣耀，因为上帝在造人的时候把上帝的形象给了人，那上帝是充满荣耀的，所以你看亮晶晶的看不到什么，你看到一个很亮的东西，那个东西你看不清楚，你看到只是一个很亮的东西。可是当亚当夏娃一吃了那个水果以后，上帝的荣耀就离开他们，所以就纤毫毕露，所有的毛都被看到，所以他们就开始有毛的地方都遮起来，大概就是这样子。所以上帝说：“哦，你偷吃。”亚当说：“我没穿衣服。”上帝说：“你偷吃。”所以上帝就马上把问题就 pinpoint， 你偷吃吗？亚当还是不回答。你看亚当很跟蛇一样很滑溜哈、哦。他说是你给我的那个女人给我才吃，所以他马上把责任要推给他的老婆。那老婆说：“阿德，你做一下爪，你怎么做一下爪没代志哈？你就跟他聊天了哈。”所以可是上帝不买这一套，上帝说：“你有没有偷吃？有，接受处罚。”然后讲完以后，上帝就自己把自己的儿子杀了哈，就说：“我还是爱你的，虽然你要受处罚。”所以让那个一只动物就被宰了，然后就把那个皮拿来披亚当的那个所谓羞耻哈。所以这是我们叫福音的最起初了哈。那我在讲这个故事，就是说人犯罪以后，第一个反应就是害怕。害怕的反应不是到上帝面前来认错，是想办法能躲就躲，能闪就闪，能拖就拖。这是大概我们一般的环境，这个环境不是很成熟，不是很好。你要怎么教你的孩子？万一犯错的话，尽快认错是比较聪明的方法。你要怎么教你的孩子这个功课？不然的话，人的本性，原则上害怕的环境是自卫，我们叫 self defense。所谓自卫，就是想办法掩盖自己的错误，大概不会很坦然的就说啊，对不起，我错了啊。最好的教法就是父母犯错的时候